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从十架到宝座，周广亮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连七讲当中的第三讲，我们环绕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思想。但是今天呢，进入生活的现实，不是直接来看耶稣基督，而是看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他的态度、他的看法、他的品德、他的灵命有怎样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又怎样的反映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会来看十字架的软弱所带来的祝福。而明天呢，这一连七讲的第四讲，我们就直接的看基督的软弱。我们还是环绕着十字架，当然没有照我起初所想的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所讲的那之前所讲的那七句话。不过这些圣经的经文跟道理呢，都给我们更加的认真的来思想信仰耶稣基督是一种何等怎么说呢，何等特别、何等不同，但是又是珍贵宝贵的那种能力跟喜乐从我们的心底里面涌发出来。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有这样几句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29节到39节的经文。我曾经有福气，也感谢神的恩典，读书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不远的，过去几年读了一科叫着哥林多前后书，从新约圣经哥林多前后书看使徒保罗的领导。在讲到使徒保罗的领导里面，有很多建造生命的概念，其中呢有一句话说，所有的领袖都是瘸腿的，像雅各经过黑夜的摔跤。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领袖都是瘸腿的，像雅各经过黑夜的摔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族长时期，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雅各呢，他曾经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经历，那就是有一天晚上他要跟天使摔跤然后才能过河，而那是他人生达到顶峰，在物质方面、在家庭方面都是成功的锦衣还乡的那一刻，但是他必须要过一关，跟神摔跤。而那次的结果呢，他说他面对面遇到神了。这是属灵经验，也是信仰宗教经验的一个高峰，但是那个结果在肉体上，他的腿瘸掉了。现在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人要在人生道路上成功，你会发现他是付了一个代价。在我学这门功课的时候啊，就是哥林多前后书看领导的时候呢，还讲到人的破碎。但是这个人的破碎呢，不是像以前我们所听到的很抽象的一个破碎的概念，而就是说当我们在前面走路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面对人生幸福的时候，你会进到一个处境呢，知道自己是没有帮助的，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而只有上帝动工，只有神的恩典，你才能够走出那个困境。我们来想软弱， 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就在这同一本书《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耶稣基督是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后面一句他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如果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福音的能力。这是基督教道理里面非常深奥的道理。明天我想花多一点的时间跟你思想基督的软弱。今天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他夸自己的软弱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常听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心软弱，我们很难过。我们也常听很多朋友们生活呀、经济呀很不好，很软弱，我们很难过。我们甚至想想自己跟丈夫、跟妻子、跟爸爸、跟妈妈、跟儿女的关系不是很好，我们很软弱，我们甚至暗暗的流泪。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写下了新约圣经的十三本书。他自己也说啊，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每一年我们都过受难节，两天以后是复活节。在受难节这一个周里面呢，我们说是受难周，英文呢是神圣周 Holy Week。 受难节礼拜五呢叫圣善的周，周五 Good Friday， 善良的礼拜五，受难节。在这受难的日子呢，不单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受过苦难是为了你我的罪，连侍奉主的人呢，大有能力、大有恩赐、大有勇敢的使徒保罗也说，他曾经有过软弱、惧怕和战兢。那么他为什么夸他的软弱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记载，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神的恩典真的是丰富，神对每一个人真的是很公平很好。使徒保罗很爱主，他的个性呢很要强，他一定会考第一，他透彻的去明白旧约的律法，明白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世人的救赎主弥赛亚，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啊！耶稣基督是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一位。他所得的启示非常大，他的灵命跟属灵的经验非常特别，曾经被提到三层天，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对不对？十二章在第二节他这样说，然而在这当中他的肉体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解经家都在那里推测，是他的眼病吗？是他的身体上有哪一种疾病吗？保罗说，撒旦的猜疑攻击他，有魔鬼撒旦的攻击，那这是一个免不了的事实。但是这里有一个好处，他说免得我自高。第七节开始的时候讲了一次，第七节结束的时候也讲了一次。原来保罗夸他的软弱呢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谦卑。软弱使我们谦卑。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软弱？你脾气方面有软弱吗？你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转过头来晚上想一想自己很难过吗？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谦卑，要跟你的孩子道歉。无论他是13岁、23岁、33岁或者是3岁，你要跟他说，我做错了，我心里面难过，我不应该这样做了，请你原谅我。软弱使人谦卑，保罗在这里12章第7节两次提到免得过于自高。而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有信仰，其实就是叫人谦卑，谦卑的心是圣灵给的。第二个好处在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这里这样说，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三次祷告，因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这是一根刺啊，有魔鬼撒旦的攻击啊，不舒服啊，有压力啊，难过啊，没有见证啊，软弱啊，所以他祷告。所以他祷告三次。听众朋友，软弱给我们什么好处呢？使人亲近主。第一个好处是使人谦卑，第二个好处是使人亲近主。在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一段历史，这样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软弱，三天以后复活是神的大能，而今天我们所高举的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也提醒我们，你跟我都是罪人，彻头彻尾的罪人，无论你犯没犯罪，你是罪人，我们是在罪中生的。我们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人是罪人。你可能是一个很有文化很善良的人，善良的罪人，你可能是一位很谦卑很有道德的，你是有道德的罪人，在神的眼中，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是罪人。看到十字架，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十字架也看到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使徒保罗他有软弱的时候，他三次求主祷告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临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也祷告，祷告几次呢？一次，两次，三次。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很机械化的将三次做一个什么特别的解释，似乎是说呀，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呢，是一个很多次的重复，让我们学习亲近主祷告主吧。软弱的第三个好处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地方呢？圣经说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一件很奇妙的回应。保罗三次祷告主，主给他回答了。所以主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有听。但是主所回答的，天父上帝所回应的，耶稣基督所回应的，是不是使徒保罗所要的，就是哎呀，不要这根刺在我身上，不要我痛苦，不是，而是说神的恩典够用，而是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的下半句就继续说了，因为保罗发现了，醒悟了，明白了，所以呢，经文这样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们明白了保罗为什么他夸自己的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为什么要夸软弱呢？因为夸软弱的同时是见证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完全。比方说，我是一个个性很不好的人，我是一个道德水平很差的人，我是一个内外不一致的人，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人，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些软弱，是要告诉朋友们，告诉亲戚们，告诉同事们，我现在知道这样做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神，当然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单位，很多对不起。而今天我们不这样做了，因为耶稣改变了我，耶稣的价值观，圣经的道理进入了我的心中。人其实有很多软弱的，这些软弱怎么样能够使它除去呢？耶稣基督说，看他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我有一次思想这个圣经里面生病的人呢，哎，发现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几个人是病人，是生病。而在疾病当中呢，人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很多很多人有病。其实我们在教会啊，每天每次的这个主日崇拜的祷告事项里面呢，总是会提到哪一些弟兄姊妹，哪些朋友们有病。啊，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四个病人，以巴弗提是最著名的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7-30节很详细的记载，很爱主的一个弟兄，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帮使徒保罗的。他得病呢，几乎要死，而保罗说他是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可是以巴弗提的疾病呢，有神的怜悯，而他的疾病呢，又带来另外一个劝勉。保罗说，信徒们，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疾病带来尊重，疾病是难免的，因为人的身体健康是有限制，有软弱，但是这个软弱呢，能够换来尊重。另外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的是保罗的接班人，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有胃病，可能他的感情啊，情绪啊，比较不像保罗这样能够顶得住各样的压力。保罗就写信告诉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这是提摩太前书5:23我们看到的。这节经文呢，讲到提摩太有病，但是你要留意，他说屡次患病啊，常常犯病。这是胃肠病呢，这是跟压力、跟情绪、跟体质有关系的。如果看提摩太前书5:23前面的经文的话呢，我们看上下文能够知道他跟教会的纪律、跟教会的侍奉的压力应该是有关系的。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侍奉主教会是有压力的，但不要怕。像提摩太，保罗劝勉他不要再照常喝水，用点药，叫他喝一点点酒，就是用药来医治他。这是提摩太的软弱。保罗自己有没有软弱呢？这里哥林多后书12已经看到了，在加拉太书4:13他也讲，第一次到加拉太呢，传福音的时候病得很严重，而那些弟兄姐妹啊，那些教会的信徒啊，也忍受，也接纳他，没有嫌弃他。保罗也有身体的软弱，身体的疾病。除了这三位著名的传道人之外呢，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还发现第四个人有疾病，他的名字叫特罗菲摩。在提摩太后书4要结束的时候，20节那里，提摩太后书4:20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是谁我们不大认识，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0:21啊，知道保罗在圣殿里被抓的时候陪着他的一个弟兄就是特罗菲摩。而特罗菲摩是在救灾方面教会的代表，很好的一个弟兄，他也病，他也有软弱。我们在疾病当中怎么办呢？当然要吃药，当然希望你的疾病呢不是因着自己疏忽身体的管理，而是像以巴弗提那样为了做基督的功夫的操劳。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尊重他，但是你也要好照顾身体，像提摩太。可是怎么说，我们都有疾病，我们都有软弱，求神怜悯吧。那么看医生吃药都没办法的时候呢，我们求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求神的能力，主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在早期宣教的历史里面呢，这样的见证是很多的。在1860年代啊，在我们国家这个浸信会差会啊，早期的宣教士在山东烟台有几个人。我看书的时候，这本书还是在我们国家买的，《李提摩太传》，前面有一段就吸引我的注意。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呢，有霍尔博士、克劳克斯、麦克米甘、金顿和劳顿这些人。那么以后呢，李提摩太就加入了。可是书里面有这样一行， 然而就像当时频繁出现的情况一样，更为可怕的敌人是疾病和死亡，而不是中国人。宣教士来到中国，在那个清朝的年代，有一个可怕的敌人，是谁呢？当然不是咱们中国人，是疾病和疾病带来的死亡。结果书里面说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呢，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死了，只剩下劳顿。这位劳顿宣教士呢，在七年以后也死了。李提摩太来到烟台四个月以后，劳顿也患病死亡。短短的几行字呢，我看了以后，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早期的宣教士在死亡跟疾病的边缘当中走了过来。人因为身体有限制有软弱，但是他们的软弱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对我们国家的人，对我们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同胞是何等的大。有人肯远渡重洋，摆上生命，把福音传开。基督的能力能够彰显，在什么地方彰显呢？在软弱当中彰显。好了，保罗还说他夸软弱，软弱带来祝福，有第四个原因，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哎，为什么这样呢？第十节最后一句，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夸软弱，因为软弱使我们刚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哪里软弱，他就不知道在哪里能够重新依靠主而站立起来。所以软弱是通往刚强的途径，通往刚强的途径。你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伟大的论文呢，救恩福音神学的论文罗马书里面，他讲到我们的软弱，又讲到圣灵的帮助。哇，如果圣灵帮助，这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最刚强的人了，对不对？那节经文我读给你听，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听众朋友，你听真道分解，你听良友电台，你听益友电台，我猜想你也有软弱，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仙。就算你是奥运选手金牌的得主，有一天你也会衰老，你也会软弱。就算你的思想灵活很有学问，但是有一天你也可能健忘，你也可能患上什么都不记得的那样的病症。可是怎么样能够刚强呢？依靠这一位生命的主宰，这一位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你接受他能够得到永远丰盛生命的主。你承认你是罪人，你是软弱的，那一刻他的丰富，他的刚强就临到你了。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让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基督徒，在各方面有限制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把我们的一切交给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他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吧。我相信唯有这样，十字架的能力才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才能够发光。愿神透过哥林多后书所分享的保罗的软弱，成为你我再次站立的一个见证。谢谢。